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您按时收听环球电台今日灵粮节目。这是逐章逐节查考圣经的节目，本节目的内容是由加利福尼亚州科斯塔米萨哥哥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提供的。亲爱的弟兄姐妹听众朋友，目前查克老师与我们在今日灵粮这个节目中仍旧查考新约启示录。如果你手边有圣经，请翻到启示录第十五章第三节，我们要继续讲解预备那审判的碗。启示录第十五章这里记载，约翰带我们回到天上，看看天上的景象。好，让我们开始今天的内容，请用恭敬的心聆听圣经的教训。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今天呢，我们继续来查考启示录的第十五章。上一次我们在节目中看到启示录第十五章第三节讲到羔羊之歌，这是一首呢关于救赎的诗歌，这是主耶稣将我们从黑暗的权柄之下买赎回来的诗歌，使我们能够在主耶稣基督里面。因此呢，约翰在天上见到那被杀的羔羊，而人们呢也唱着神的仆人的摩西之歌以及羔羊之歌。启示录第十五章第三节说，主神全能者，你的作为大哉奇哉，神救赎的工作是何等的伟大奇妙，神甚至差派他的独生子去完成这个救赎工作，将世人从罪恶当中买赎回来。审判的神，他的工作是何等的奇妙伟大。神的审判确实是快要临到全地了，这些在天上的圣徒将要见到这一刻的发生，这是神审判的工作，也是神买赎回世界将教会救赎出来的工作。神的创造工作是何等的奇妙可畏，这奇妙的创造实在是令人不可思议，我们无法领略这个其中的奥秘，因为这是超乎我们所能够明白的事。宇宙是如此的浩瀚，我们呢只是生活在银河系里面的一个小角落里面，我们这个小小的地球与浩瀚无边的宇宙相比，就好像一粒沙子绕着太阳而运行。而当我们去向整个太空观看，就会明白宇宙是何等的广大，我们也会明白在我们自己的银河里面有多么多的星球啊！这都是神呢伟大而奇妙的工作，它使我们的心灵震撼，令我们感到不可思议，我们不能够真正领悟到这些事。在这么浩瀚的宇宙银河系当中，神却是挂念着这个微小的我。当你见到各种生命形态，而你去思想到神对这些生命的设计，这些错综复杂的各种不同形态的生命，你就会想到神在当中的奇妙工作。因为他已经见到神的手在审判的工作中，因此呢，这些圣徒们唱着万世之王啊，你的道途易哉成哉，这是启示录第十五章的第三节。当我们在研读这本启示录的时候呢，有一件事情让我觉得很有意思。在这些个令人感到敬畏的审判当中，都会宣告神的审判是公义的，而神的审判的碗被倒在全地的水上面，然后呢，这些水就变成了血，人们再也没有新鲜的水可以饮用了。因此呢，天使回应说，昔在今在的圣者，你这样审判是公义的。 他们曾流圣徒与先知的血，现在你给他们血喝，这是他们所该受的。当神的审判临到的时候，所有的事都是公义的审判，都是合理的事。没有任何人可以指责说神做的不公平。你可能会觉得神是不公平的，但那是因为你没有见到所有事件完整的内容。当事情的全貌被显现出来的时候，我们就会明白到神是绝对的公平与公义的了。有许多事情呢，是圣经里面没有告诉我们的，有许多事是我们仍然不知道。而通常呢，就是这些我们不知道的事，使我们感到麻烦，或者是感到困扰。但是如果你去排斥所有你不知道不明白事情的话，你反而会在那些你已经知道的事情上跌倒了。然而我知道神是爱，我知道神是公平的，我也知道神的审判是公义的。现在我不能劝人说这个世界的法治体系是公平公义的，我比较倾向于那些人们呼喊着这里没有公义的看法。有无数次当你去查看法院所下达的判决和命令的时候，你就会怀疑这些判决是不是那些审判官们随便从口袋里抽出来对或者错的答案，他就交出去了。当然还有许多好的法官啊，整个的司法体系也不是完全被抹黑的。有许多优秀的法官，他们仍然存在。我们有一些朋友们都是很杰出的法官，他们也是从心里去认真的执行他们的工作，而且他们真的是关心那些案子是不是被公正的判决了。但是呢，却总是有一些不是公正的，他们会对压力或者是某些外在的因素而低头，他们会以自己的喜好和私欲来下判决。而这种情况呢，不单单是在司法体系上，甚至是在对神的侍奉事工上也是如此。我的意思是，其实没有人能够保证说每一个做服事工作的人，他们都是在真正的服事神。在侍奉工厂中，也有许多人是在服事着他自己。在每一个行业，每一个层面的工作里面，总是有人为了自己的贪婪而破坏了整体的公义，这真是一个悲剧。然而神却是公平的、公正的，你可以对此呢完全确定。所以对于那些居住在南非丛林里面的人们，或者居住在婆罗洲、新几内亚或者是刚果的人们，他们从出生到死亡都没有听过主耶稣基督的福音，也没有听过神的儿子为了他们的罪而死。当神在处理他们个案的时候，你可以确信的是，神会用绝对公平的方式来判断。神仍然会审判他们，但是神是用真实和公义来审判他们的。启示录第15章第4节说，主啊，谁敢不敬畏你，不将荣耀归于你的名呢？敬畏神是智慧的开端，问题是谁敢不敬畏神呢？主啊，谁不将荣耀归于你的名呢？听众朋友，你知道对我来说，有多么多的人在他们的心中不敬畏神，这是一件非常可惜也是可悲的事。有许多人公开的反对神，反对神的律法，也反对去寻求神的道路。前些时候呢，近美国加州在讨论的同性恋法案，就是绝对的悖逆神，这是在亵渎神。然而你或许会这样想，神呢，难道在他们的心里一点都没有对神的敬畏之心吗？他们怎么能够去为这种法案辩护请命呢？在他们的心思意念里面，他们怎么能去支援这些全然悖逆神、悖逆圣经教导的法案呢？然后你就会想了，我不能再对这个党派投票了，我不能接受这些被选出来的官员，他们是支援如此不道德的法案。 我们基督徒实在是应该为此而努力的祷告。启示录第十五章第四节说，主啊，谁敢不敬畏你，不将荣耀归于你的名呢？因为独有你是圣的。人们所要悖逆的就是神的圣洁，这就是整个问题的根源所在，这是出自于我们的罪性。人类的天生是罪人，不是因为你犯了罪才成为罪人的，而是因为你是罪人，所以你会去犯罪。这两者之间呢是有区别的。正如人们常常说的，去偷一匹马不会使你成为一个偷马贼，去偷马的行为只是证明了你本来就是一个偷马贼。没有人会去偷马，除了那些本来就想要偷马的贼。因此呢，事实是当一个人去偷马的时候，就证明了他是一个偷马贼了。人不是变成小偷的，而是他心里面早已经想要去偷东西了。所以当人们去偷东西的时候，就证明了他是一个小偷，这也是他为什么要去偷东西的原因。犯罪呢，不会使你成为一个罪人，而是因为你本来就是一个罪人，所以我们会去犯罪啊。圣经说我们生来就是有罪的，这是我们的本性。保罗在以弗所书中说道，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因此我们的天性是想要与神的圣洁相对抗。然而神呼召我们去抗拒自己的私欲，去接受十字架，将救我的天性与主耶稣基督一同钉在十字架上。这样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借着圣灵与神同活了。然而这样做却是与人类的天性和天生的私欲相对抗的。所以有这么多的人要悖逆神，是因为他们不想要将自己罪恶的天性加以降服放弃，他们喜欢去做罪恶的事，也乐在其中。而因为神责备了他们，他们又反过来抵抗敌对神，他们钉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什么呢？因为主耶稣所说的话不合他们的心意，他们不喜欢主耶稣所教导的事，他们感到主耶稣所说的话在对他们的心定罪，在对他们正在做的事定罪，而他们不喜欢这种被人定罪责备的感受。人们呢，总是不想要有罪疚感，人们总是想要制定法律来允许他们去过那种他们想要过的生活，却不会因此而有罪疚感。因此呢，在他们的心里是悖逆神的，而在他们的眼里也没有任何对神的敬畏。这也是为什么会有《启示录》这本书来要告诉我们，这样悖逆神的生活最后的结局将会是什么呢？神的审判将会临到全地，这就是人类对公义圣洁的悖逆所造成的结果。谁敢不敬畏你，不将荣耀归于你的名呢？因为独有你是圣的。启示录第十五章的第四节说，万民都要来在你面前敬拜。在诗篇第二十二篇，这是一篇关于耶稣基督的诗，在当中呢预言到他将死在十字架上，也提到人们分主耶稣的外袍，为他的里衣拈阄，地的四极都要想念耶和华，并且归顺他，列国的万族都要在你面前敬拜，因为国权是耶和华的，他是管理万国的。这是指主耶稣基督要回来，在地上建立神的国度，地上一切丰肥的人必吃喝而敬拜，凡下到尘土中不能存活自己性命的人都要在他面前下拜。主耶稣基督必有公义的复活，在神 荣耀的国度时期，人们必要敬拜他。在腓立比书第二章，保罗说，我们应该要以主耶稣基督的心为心，不要抬高自己，不要吹捧自己。亲爱的朋友，弟兄姐妹，你知道当我在大学和企业里分享的时候，圣经里似乎在教导我们与现实相反的事。圣经里面叫我们要谦卑自己，这样才能高升。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得着生命的将要失丧生命，为我失丧生命的将要得着生命。所以呢，这些道理听起来呢，是恰恰相反的。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五到十一节说，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耶稣基督谦卑自己，倒空自己，但因为这样，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因此，所有的种族、所有的国家、万民，都要来到主耶稣基督的面前敬拜他，万民都要来在你面前敬拜。启示录十五章第四和第五节说，因你公义的作为已经显出来了。此后我看见在天上那存法柜的殿开了，在天上呢也有一个圣殿或者是会幕。当摩西在建造会幕的时候，神告诉他各样事物详细的规格尺寸。神告诉摩西要完全正确的建造这个会幕，也告诉他要如何的建造。然后呢，神说要谨慎做这些物件，都要照着在山上指示你的样式。然后神又使那些工匠有恩赐，给他们有技巧去做神所吩咐要做的样式。要把所有的事物做得非常谨慎小心的原因呢，在希伯来书里面告诉我们了，因为这是天上会幕的模型，这是一个地上的模型，完全如同天上的一样。如果你想要知道天上是怎么样的，那么只要你去查看会幕的样式就可以知道了。地上的会幕是天上实景的模型，当然在正中间的施恩座和基路伯也围绕着施恩座的。在启示录第四章里面，我们曾经读到神的宝座，施恩座是在神的宝座前方，有基路伯围绕着他。因此呢，在地上会幕的至圣所里面有施恩座，而基路伯也在至圣所里面围绕着施恩座。现在呢，天上的会幕打开了，而地上的会幕则是呢天上会幕的模型，有天使出来。启示录第十五章第六节说，七位天使从殿中出来，这七位天使从殿中出来是象征着在此刻没有施恩连续的用意。他们从殿中出来，带着神要临到全地的审判。这七位天使从殿中出来了。启示录十五章第六节继续说，那掌管七灾的七位天使从殿中出来，穿着洁白光明的细麻衣，细麻衣有古卷是宝石，这是祭司所穿的袍子，是一种纯白的细麻衣。天使呢穿着这细麻衣进行他们每日的工作。在地上呢，祭司也是在会幕里面 穿着细麻衣。启示录第十五章第六和第七节说，胸间竖着金带，四活物中的一个，这是我们在启示录第四章里面曾经介绍过的，在神的宝座里面的四活物其中的一位。启示录第十五章第七节说，把七个金碗给了那七位天使。这里使用的字是碗，而在英皇钦定本圣经中用的呢是玻璃瓶状的容器。你或许以为是装药水用的小瓶子，但是其实不是的。这里写的是碗，它们都已经装满了，这七个碗里面装满的是七个灾祸。启示录十五章第七节说，盛满了活到永永远远之神大怒的七个金碗，这是活到永永远远的神。启示录第十五章第八节说，因神的荣耀和活力，殿中充满了烟。你还记得当所罗门王将圣殿建造好要奉献给神的时候，神的荣耀降下来，整个殿里面充满了烟和赞美，使人呢甚至站立不住。因为神的同在，神的荣耀在圣殿里面，现在呢在天上，神的殿里面也充满了烟，因为神的荣耀和能力充满在其中。启示录第十五章第八节继续说，于是没有人能以进殿，只等到那七位天使所降的七灾完毕了。我们读到七个吹着号角的天使，然后呢有这些审判，这个七灾就是审判了，然后呢就是终结了，这是整个事件的高潮。神的审判和愤怒已经降到有罪的地上了。到了启示录第十六章那里呢，我们还会来研读的。当天使将神那个愤怒的碗倾倒在全地上的时候，在地上将会发生什么结果？好了，亲爱的朋友、弟兄姐妹，今天的经文呢就研读到这里了。下一次呢，请继续收听今日灵粮节目。我们也欢迎您对研读的经文如果有什么疑问，或者在生活当中有什么经历的话，和我们分享。
听众朋友、弟兄姐妹，透过查克老师的讲解，我们清楚知道，当七个号吹响的时候，就发生这些审判。这个七灾祸虽然过去，但现在马上是整个事件的高潮，因为神的审判和愤怒即将临到全地。下次节目我们会查考启示录第十六章，神的审判首先要降在这些不义的、不接受主耶稣基督的人身上。如果你想知道更详细的内容，请留意下面的分享。一会儿查克老师要做结束祷告，请继续的关注下面的讯息。好，听众朋友、弟兄姐妹，如果你想更了解基督教信仰的真理，欢迎来信跟查克老师交流。你的来信请寄到本台的通信处，或者是发电邮或者短信给查克老师收就可以了。谢谢你收听今日灵粮节目，现在请查克老师做结束祷告。
天父啊，我们再一次的感谢您，您的道是何等的丰富完全， 您将你的话语赐下来给我们。主啊，你使我们预见到未来将要发生的事，求你成就你的作为。天父啊，我们祷告祈求您的圣灵使我们以属灵的事物为乐，也求你帮助我们成为这个将要沉沦世界里面的盐，成为光，让我们发亮，充满在这个黑暗的世界里。这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
欢迎点击www.ccrchina.com 浏览。今天的节目为您播送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愿主的恩惠和慈爱常与您同在，再见。以上今日灵粮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